感谢主啊，主的同在，实在是非常大的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就是一面亲近主，一面听。我想我真的是要大大的感谢主，因为神的恩典使我在成为基督徒以后呢，就是有那么大的渴慕，一直都要来寻求主。所以主就一步一步的带领，实在看见主的手，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让我一直的走向他自己。信主以后呢，在读经祷告间呢，我就常常看见主的心意是怎么样的圣洁完美。那在转眼看自己的时候，实在觉得我不是这样子。我虽然竭力的追求，也悔改，而且丢弃世界，可是仍然看见里面那个败坏，实在是无法可知。所以信主2年以后，我对自己非常非常的失望。我向主说：“主，如果你不让我得着你，我不再做基督徒，我受不了我自己。”活不出那个更丰盛的生命。就在那个时候，真的很感谢神，我无法用我的言语来说出我的感谢，因为他实在是差遣他的使女，一个已经在西安堂聚会，然后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姊妹，她忽然有感动要来看我，我跟她其实根本就不熟悉，但是。他在他要回家的路上，他去聚会，然后要回家的路上，他忽然有感动要来看我。他来看我的时候，他看见我流泪不止的那个渴慕，然后就知道是神的心意，叫我来得着主，就带我到西安堂来追求。我一踏进西安堂，神的同在使我肃穆。坐下来不久以后，被教师就开始弹颂赞诗选30首，默念我主。我根本就还没有看清楚里面的诗歌的内容，但是圣灵的那么大的感动的里面，我就开始流泪。我自己稀奇，我哪来这么多的眼泪，一直哭到整个聚会的结束，讲到在讲什么，我都没有听清楚，但是我就是一直的哭，一直的哭。后来荣教士在聚会结束以后，就从台上下来为我按手祷告。我只觉得耶稣那个爱的火焰，这样大大的焚烧在我的里面，那个火一直的烧，一直的烧，我的那个眼泪就像决了堤的河水一样，不停的流，不停的流。以后呢，我又去了一次沟子口聚会，那是一个星期六晚上的那个青年聚会，在聚会里面，同样的神的同在那么大的笼罩在整个的聚会当中。我正在亲近主的时候，主忽然很清楚的对我说：“从此我要你在这里参加聚会。”可是我一想到我要离开那个使我蒙恩得救并且爱我的那些真光堂的弟兄姊妹，我就很舍不得，因为我在那边已经开始有一些主日学方面的服事，我觉得我的负担对他们那么重，所以我就脱口而出，我说：“不，主啊，不。”就在我说不的时候，立刻一堵墙就堵在我面前，我只要说不，我就过不去。我挣扎了一会儿，发现到我自己实在是动弹不得，我就流着眼泪，我向主投降说：“愿主你的旨意成就。”话才刚刚说完，圣灵就大大的浇灌下来， 全身又像被烈火焚烧，烧得好热好热，又是哭又是笑，因为主的那个喜乐的灵也这样子充满我。之后我就开始在西安堂聚会，那个是一连串炼净的工作。我就学习各样的顺服、倒空、认罪悔改，每一次的顺服都带来神极大的祝福、浇灌。开始家里面有了逼迫，他们看见我这样子疯狂的追求，非常的不高兴，也给我很多很深的逼迫。但是我几乎还是每一天我都到教会去安静等候，还有参加聚会。在一个下午呢，我们大概有七八个弟兄姊妹，大家都在那边亲近主，整个下午在那边等候。主的荣耀同在，真的是大大的覆庇在那里。大概在晚上傍晚的时候，五六点的时候，弟兄姊妹大家就一个个就离开去吃饭。可是那时候我真的我不想要离开，我觉得神的荣耀的显现对我是何等的恋慕。在我的里面，我真的是我觉得说，主啊，我今天晚上我不要吃饭，我只要得着你自己。那就忽然有一个爱主的一个弟兄跑到我前面对我说，他说：“彭姐妹，我有感动，主要你起来跳舞。”我听了觉得心里很奇怪，因为我想说，奇怪，我没有感动啊。但是忽然想到一直在学习的顺服，我就立刻起来，我才把脚举起来，刚要踏下去，整个人就被主提起来，那个腿就不由自主的大跳起来，完全不是我自己能控制。圣灵的那个恩高还有那个力量那么大，我闭着眼睛只觉得里面外面充满了荣耀。我忍不住的大喊：“荣耀，荣耀，哈利路亚，主耶稣你太奇妙。”跳了好一会儿，终于圣灵把我放下来。我张开眼睛的时候，看见那么多的座位的椅子都已经被我跳舞的时候圣灵那么大的力量而使得那个椅子都被弄了歪来歪去，而我里面真的是充满了神的荣耀以外，还有一股喜乐的那个泉源从腹中一直涌出来，一直涌上来，涌到我的一直好像快要满溢到我的喉咙。我不想说话，只想要赞美，然后不想要吃饭，觉得那么的饱足，那么的甘甜。我明白过来，我竟然成了主的心腹。以前荣教师讲雅各我常常都听不懂，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知道我成了他的心腹。然后他对我说，这是刚开始，这个只是刚刚开始，所以我知道主提醒我要一直为满足，要一直的追求。以后呢，我就开始喜欢看以前看不懂的雅各，其中良人跟心腹的那个爱情就突然像我那么鲜明起来。我也开始明白以前圣经中所不能够明白的那个奥秘事，我也开始懂得那个约翰福音13、14、15章所说的，好像整本圣经都突然向我大大的开启。然后我也知道，就是那么清楚，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彰显他莫大的能力。实在这位天上嘉宾就在你我的心门口上，我们只要开门，开门他要进来，他 他站在门外，他一直等我们开门，他要带着他的丰盛的荣耀，要大大的涌进我们的心房，与我们同住，直到永永远远。真的要感谢他，要赞美他。
我觉得今年对我来讲是在属灵上何等奇妙的一年，那么特别对我。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办法跟人家做关于我第一次或者我曾经被圣灵充满的见证。就好像有一位传道人，他们在这样追求当中多年以后，他们出来当传道人之后一年以后，他们自己说，既然他们以后要传这样的亮光，所以他们自己必须确定他们是不是有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就跑去问荣教士，荣教士给他们的回答是，我看你们应该有，所以以后他们对人做见证的时候，他们就是用这样的回答。那我没有他们那么幸运，我没有荣教士的回答，我需要自己亲自寻求主。多年来很多人告诉我，圣灵浇灌跟圣灵充满是不一样的。很多人告诉我这个样子那个样子，我没有办法明白。虽然我有很多很宝贵与主亲密的关系，可是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可谢主，好像今年神借着许多的书籍，也借着这样的聚会再次的帮助我，特别在这一次的讲解特别这样清楚的谈到什么叫做圣灵充满，以及圣灵充满的一些的一些很主观的经历等等，我觉得实在是帮助我非常的大。我记得在我刚信主以后不久，我就马上遇到非常多的逼迫。那这样的逼迫一波比一波还要大，是超过我的想象的，所以我自己在想，主的恩典与慈爱那么大，可是为什么那个逼迫却没有停止过？所以我里面的渴跟我里面的不明白，就也跟着越来越加深。虽然主耶稣的恩典在那段时间的当中，那么奇妙的充满我，帮助我，也让我明白在神的路上。我怎么样遇见这一位奇妙的恩主？可是我有一个很大的不满足，就像在雅各里面那位心腹一样，好像他找不到他所要的，他遇到人他就四处去问。我到处去问那个时候所有我认为是可以帮助我的传道人以及长辈，我告诉他们，分享他们我里面的经历。我说我够不着，我觉得主耶稣就站在我的面前，我觉得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就站在我的面前，好像触手可及，但是我就是觉得我没有办法摸得到他，我觉得好像我们之间有非常非常深非常非常厚的浓雾隔在我们当中，我知道他就在我身边，就在我眼前，可是我却没有办法遇见他，得着他，我觉得我够不着。每一个人都觉得我的问题是很奇怪的，也每一个人都觉得我已经很追求，可是他们对于我的问题却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们也觉得我的问题很奇怪。是等到有一天有三五个人在弟兄之家的客厅聚会，那这群陌生人当我第一次遇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很稀奇，他们在那里默默安静，当我轻轻地走过客厅，我就觉得那么被吸引。我不认识他们，可是我觉得他们的聚集是非常特别的。那这不是一个很正式的聚会，可是当我经过那里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么受吸引，所以我就 我就邀请我的同学说，是不是我们可以下去跟他们一起聚会？那我这个同学怎么样子就是没有兴趣。那我跟他要求了两三天之后，他终于答应说下次聚会他愿意陪我去。那好不容易我们等到第二次的聚会，当我们开始聚会的时候，我第一次经历到什么叫做赞美。我有点不太习惯，可是我觉得在赞美的时候，我整个的世界好像明亮起来。过去我没有遇到这样一个圣灵的时候，我觉得我只能够苦哈哈的呼求主，好像只能用叹息祷告。可是那天晚上的赞美却帮助我的世界突然明亮起来，我那么稀奇，虽然我有点不太习惯。等到他们一段赞美之后，进入安静的当中，我那么宝贵。当大家进入安静的时候，我好像整个人跳入那个上帝汪洋的大海的里面，我整个被浸浴在其中，我整个被吸引。我从来没有经过那么大的一个完全的安息跟甜蜜。我从来没有办法想象，原来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在所谓的基督教的里面，在这样一个信仰的当中，除了字句，除了那些意志力的信仰以外，竟然也可以经历到一个那么丰盛情感的满足。那个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觉得这就是我所要的，非常清楚，这就是我所要的。而在这个时候，我发现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同学，他已经哭得泪汪汪了。那他现在也已经是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当然故事没有这样就结束，也因着我对许多事情的不明白，所以我需要更多的进入到更深的地步去寻求神。那我发现我们得到恩典这么多的同时，上帝好像对着我们的要求也跟着提高。所以在多年的追求的当中，我发现有很多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完全顺服，或者也因为是一个弟兄的缘故，很多的时候我主体我自己的藩篱，我们不敢在公众的场合做见证，也不敢好像在敬拜的当中非常释放，所以我失去了许多的恩典，也因此带来许多模糊的追求。所以也许如果弟兄姊妹听了这样见证，可以更多的按着神在你心里面的一些带领，以至于你懂得怎么样子的放下自己，我相信可能会更帮助我们的追求。我听说我有一次跟一个妈妈交通，她说她很想在聚会中用广东话祷告，可是因为大家听不懂不敢。我相信如果有这样的情形，她愿意放下，愿意好像按着里面的感动，我相信上帝会更多的祝福这样的聚会跟他自己。
下个礼拜我们还是继续给大家有做见证的机会，因为时间的缘故，所以大概一堂聚会大概只能有两个做见证哈。那所以大家把握时间，三分钟的圣灵充满的见证哈，大家把握时间来把握机会来做见证，把荣耀归给神，而且借着你这样圣灵充满的经历，可以祝福别人知道有各种不同的情形，那我自己在哪方面该注意该学习哈。那像刚刚的两位讲到那个顺服很重要哈，你需要去顺服，虽然你觉得不以为然哈。刚刚那个瑞明的见证，他觉得他根本没有感动要跳舞啊，好，我没有感动要跳舞，你叫我跳舞我要怎么跳呢？可是他就这样顺服起来，顺服起来，脚开始要踏下去，主就这样大大的把他提起来，好，神的灵这样把他提起来，这样跳，好，那个对他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充满。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有关这个属灵的奥秘啊， 十年奥秘。那我们已经两堂讲了圣灵充满哈，另外五旬节我们讲了三堂哈，那个都在这个圣灵充满的系列里面哈，啊，五旬节的这个三堂，都在这个系列里面。那今天呢，我要再讲到一些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
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自己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了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呐！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哭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
好，你念到第十节好不好？到十一节，谢谢。
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
谢谢。我们看见这一段故事哈，这段事实哈，你会觉得，哎呦，怎么这么严重？好，这个亚拿尼亚呢，他们已经是卖了田产，他只是私自留下几分而已。好，那彼得对他讲话说：“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你是欺哄神。”好，那然后呢，他就扑倒断了气了。好，然后他的妻子彼得又在问他说：“你们卖的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好。他说就是这些，然后呢，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好，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这个妇人就又死了。好，那我们除非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不明白神国的事，不明白神国的圣洁、威荣、可畏。好，那当圣灵充满，从五旬节开始，圣灵那样浇灌下来，圣灵充满门徒以后，神的国大大的临到，而这位神国的国王，他就真实要在他的教会里面掌权。那所以神国是不容许有一点点的罪、黑暗的。因为基督跟比列是没有办法相通的，神的国跟撒旦的国是没有办法相交的。那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那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啊，不是随便的。跟现在有一些人就是说去参加一个圣灵充满的聚会，然后就倒在地上哈，然后说就笑得很开心啊，然后隔天起来就什么都没有，然后又我还是我。也有人他去参加这样的聚会呢，然后那个神的仆人为他按手祷告，他就倒在地上，然后就大哭，那个哭得真是厉害，而且全身颤抖，所以你看起来好像很大的现象，而且呢，嘴巴一直说出方言来，你知道那不是他说的， 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力量那样在带动他说出方言来。那你看起来是好像很大的一个充满，很大的一个现象。可是呢，你会发现，你观察他的生活呢，他只要一忙碌了，他就可以不来主日崇拜。他只要有一点事，他就可以不来主日崇拜。那就是这一些事绊倒了一些人，就觉得那我何必要追求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我看见他倒在地上也有方言，看他生活也没什么改变嘛。其实那个大部分都只是圣灵的浇灌。还有呢，有一些就是像我讲的，有一些是外在的充满，外在的浇灌带来一些现象。那我今天就是要提到有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我们很多时候人喜欢看见那种外面的现象啊，哈，这样，那很喜欢看见那种新奇的事。其实神的国在哪里？在我们里面。所以当神的国真实降临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是他的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改变，就是他看见了主，他看见了主，然后他里面涌出的那种喜乐，还有敬畏神，对神的渴慕，那种改变才是真实的一个圣灵充满。那另外呢，有一些人，他像我刚刚讲的那种，他就这样大哭啊，然后身体颤抖啊，然后也说出方言啊，他这个也确实是被圣灵充满。但是呢，圣灵充满了以后，我相信他也一定有维持个至少几天啊，觉得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他身上。但是呢，除非他开始尊神为王，他开始尊基督为王，否则那一切就渐渐就失去了。那所以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我们没有，我这样讲可能比较好，就是说重点不在乎我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过，而重要的是我有没有继续的让圣灵掌权在我的身上，不再是我在做主，而是耶稣做主，基督是主，他是王。好，所以不管我曾经有多大的被圣灵充满过，什么时候我开始自己做主，我想做这样我就去做，我行我素，那我就不再是活在他的里面。为什么？因为那个你就把那个国王赶出去了，我是王。那这是今天有很多人，他曾经那个在一个圣灵运行比较强的聚会里面，他的灵也比较敞开，他就有这方面的经历。可是他没有继续的被教导，继续的学习顺服神，他就完全失去了，等于跟没有被充满完全一样，而且有时候光景还更糟糕，因为他尝过天恩的滋味，可是他却不懂得顺服这位天国的王。那有一些人的灵比较敞开，那种灵敞开呢，其实是与生俱来的。台湾人很懂得这点那个拜拜的台湾人那种有的就说那个命较轻那个台湾人有时候那个命运他们有去算几两什么的，就是比较轻像那种的，就是说其实就是指灵比较敞开。那种灵比较敞开的人呢，他那个今天有一个弟兄有那个姊妹就有一个姊妹就跟我问我那这个与生俱来他灵就比较敞开那他就好容易被圣灵充满那这样我们好羡慕像我们这么理性的灵都那么不敞开怎么办我说你放心这个生命就是生命，你灵敞开，你虽然你比较容易被圣灵浇灌，可是呢，你也很容易被邪灵来 碰见那个黑暗的权势，这神是很公平的。而且呢，他即使临场开，他得着很多的圣灵浇灌，可是呢，他不愿意在生活里面顺服神，付代价来顺服神，那他一样生命没被改变的。那这就是你看周遭会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像那个林敞开的人哦，他如果去那个台湾啊，台湾有时候那个什么马祖生日啊，或者是什么东西迎鬼神的时候哈，有一些这样灵很敞开的人，他就是在那里看哦，看哦，那个邪灵就去附在他身上，因为他灵很敞开，邪灵附在他身上，他就开始跳起来，就变成鸡童。鸡童有两种。成为鸡童，有一种是自愿的，有一种是被动的。那个被动的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这种情形，他只是去看这种引鬼神啊，他就被那个邪灵附上去了，他就开始跳啊跳啊，他成为鸡童。好，那另外有一种是自愿的，因为鸡童也总是一行职业嘛，也有钱赚嘛，所以他就自愿去庙里面要成为鸡童。我是有一次看到那个人家做记者去采访那个鸡童的哈，他们怎么样成为鸡童，就是那个庙里哈，就把他关在一个神坛的底下一个很小的一间，然后给他关在里面哈。关在里面关了几天哦，然后也没得吃啊，然后那么小的一个好像一个笼子一样哈，关在那，到后来就会有点歇斯底里，歇斯底里哈，然后那个邪灵就容易进去，所以他就成了鸡童。但是你可以看你身上被什么灵附，你的生活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那个在新竹啊，那个城隍庙的门口啊，那个更早期的时候，那个鸡童啊，他们做法是下午2点还是什么才降临啊，那白天的时候他就是穿个短裤啊，然后穿那个青叉鸡啊，那个叫什么木屐，然后就在那拔那个西巴啦。所以你被什么灵附，你的生活样式就是什么样子。好，那他们那个讲话的样式啊，那个满口的那种，就是好像没受过教育的人讲的那个话。那我们的神，当他的灵要来充满我们的时候，他就是要改变我们圣洁，像他一样的圣洁。他整个的目的就是要一直做到我们完全像他一样的完全。那如果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可是呢我们又不让他做，我们不愿意顺服他，我还是喜欢我想这样就这样，我不要那样就那样，我有一点忙啊，我也可以礼拜天就不去聚会啦，那我有一点累，我也就可以不必成根啦，我就是什么都是我怎样，我想怎样就怎样。那即使你被充满了，结果还是把这个王赶出去了，因为至终是我自己想做王，所以神的国永远没有办法那样彰显在你的身上，那个神国的全能没有办法彰显。那所以我们会明白，一个人灵比较敞开，好，常常像什么样，一方面是与生俱来的那个灵的敞开哈，像我们有一位姊妹，她的女儿就这样，从小时候半夜起来去上厕所，她就给她妈妈叫醒说，妈，我看见那个什么什么一个看见那个他的祖母啊哈，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样子哈，那种哈，那他有时候就会看见一个没头的啦，或者一个什么的这样子，那就是那个天生小孩子他就这样子了，好，所以那个命啊，那个灵的敞开是与生的俱来。像我们有一位姊妹，她也是，她去那个一贯道，对，他去啊，那个他好像是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去，那个 就告诉他说，你啊有那个，就是说有那个啊慧根，嘿嘿，有慧根哈，还有那个，就是他就是说，反正就是说他有些人就这样，你一去他就觉得你跟那个他那个有缘呐哈，而且有慧根哈，会他就说你将来会成为那个，就是他们这个一贯道里面的那个很大的那样的领袖人物就对了哈。对，那就这姊妹呢，后来信了耶稣，哈，信了耶稣。他来到我们教会哦，他很快就被圣灵充满，而且是很大的被充满啊、哦，那个身体的震动啊，那个手啊哈、哦，那个整个啊、哦，好像那个力量都身体承受不住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一种灵的敞开，可是这种并不代表生命。弟兄姊妹，生命一定要日积月累的，日积月累，所以没有一个人需要去羡慕别人，哈、哦。他灵敞开，一个人灵可以敞开，他可以好多次好多次的浇灌，可是起来以后在生活里面他要发脾气还是发脾气，对不对？好，那可是如果一个人可以常常这样顺服，他生命一直被改变，那么柔顺，越来越柔顺，他也一直一直这样花时间愿意亲近神，那个神的同在一定日积月累在他身上的，所以叫做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一定一点一点增加的在他的身上。像我们刚刚听到那个瑞明的见证，好，那他虽然有过来这样哭啊哈，那种那么喜乐这样，可是他说接下来是一连串的主的炼净的工作，一直学顺服，一直学顺服。那我觉得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特别我们 Bay Area 这里这么多都是很理性的理工科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不肯学顺服，就是不以为然，像他刚刚觉得一个弟兄也不是牧师也不是荣教士，就是一个普通的弟兄来到他面前跟他讲，某某姊妹，我觉得主要你，我感动主要你起来跳舞，我看如果我们被 Area 可能看他一眼啊，笑一笑继续做我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太聪明了，我们也太会分析了，而且我们会觉得你算什么哦？你叫我跳我就跳吗？我没有感动的，我也是被圣灵充满的，对不对？我们很容易是这样，可是神常常要我们学习这样的顺服。亚拿尼亚撒非拉，他只不过一滴滴的保留而已，对不对？一滴滴的保留而已，也卖啦，也不是没卖，田产也卖，保留一点点嘛，我留一点嘛。还有，只不过说，就这些吗？是，就这些，然后就命就没了。当神的同在那样大大运行，神要做他伟大的工作的时候，他一定要在人的里面做那个调整审判的工作。可弟兄姊妹，如果当神那样调整审判的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有福了，因为神正要把他的国那样大大降临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些日子从五旬节以来，我们一直在主面前更多的求主光照我们，把那个忧伤痛悔的灵赐给我们。我帮弟兄姊妹一定要继续这样祷告，一定要继续这样祷告。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才不要像人家哭的这个样子啊，多不好看啊，我有我的尊荣啊，我已经认过罪了，哪有那么多罪好认？我们除非求主光照，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里面有多么多的污秽，所以我们需要一直祷告。那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哈，在撒母耳记上19章，撒母耳记上19章23-24节，
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 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肉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
好，谢谢。你看扫罗哈，他去到那个拿约，拿约因为撒母耳在那训练一些门徒啊，在那他们就是圣灵在那运行啊，所以那个地方我相信神的同在跟工作的能力特别大，在那个地方，所以变成每个差派来到这都可以受感说话。好，那你看那个扫罗这时候是做什么？他是要来抓大卫耶，所以里面是充满了恨嫉妒，他来抓大卫。可是他去到那个神同在很丰富的地方的时候，你看扫罗也是灵很敞开的，你看他就在那他就在撒母耳面前呢受感说话。你看一昼一夜，哇，我们一看呢不得了，所以人家就说，哇，扫罗也是先知啊，对不对？你看躺在地上，好，然后呢一昼一夜在那受感说话。哦，你一定好羡慕哦，神大大做工在他身上。可是你看二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
扫罗向约拿单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肉体蒙羞吗？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为地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约拿单对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扫罗向约拿单传枪要刺他。
谢谢。你看好可怕，一昼一夜躺在那受感说话，可以在那说方言啊，在那里这样子啊，一个超自然的能力在他身上。可是他回去完全一样，这就是我讲的，一个人灵敞开，他在那种圣灵很丰富的地方的时候，他就可以有圣灵的浇灌。但是他里面的黑暗如果不除掉，他要继续在那嫉妒，继续在那恨，那他还是一样，回到家他还是一样，对不对？恨到连这个儿子啊，去对他所嫉妒的人好啊，他就连儿子都想要把他刺掉，想把他杀掉，多么可怕！好，那所以我们不要去羡慕人家的一些浇灌啊，一些现象，好，不要去羡慕那一些，我们得要很留意我的理念。有没有真的一直让主做王？有没有让他做主？还是我行我素？都是我的主张，我的看法。好，像有些人被圣灵充满呢，会有一些头摇摆啊，手摇摆啊，哈，身体抖动很厉害啊，哈，并不是这样比较属灵啊。常常这个比较是因为身上有捆绑，好，你会发现有一些因为我服侍16年多来看了很多各种不同人的现象，那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例如说情感上比较很捆绑或者受伤，好，例如说一直很希望结婚，好，可是一直都没有对象，又非常的想要结婚，然后环境也给他压力很大，好，所以在这方面就是会情感上有一些压抑，好，那就是他有这方面的需要，可是一直在这方面被压抑，好，那或者呢是有些人个性内向，像吴老牧师，他个性很内向，好，啊，常常不好意思啊，害羞啊，哈，好，那所以他被圣灵充满了之后，哇，神就让 那个一直震动他的身体，所以他身体他的手就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腿，拍得很大声很大声。好，那个我们新竹有一个弟兄也是，他个性也是比较内向啊，哈，比较害羞这样。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直抖，一直抖，抖到那个椅子的旁边都要跌下去了。好，为什么？所以圣灵来，他就是要叫我们得自由。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有多少的捆绑，可是神知道。神知道，所以他要来释放，释放。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快一点顺服啊，在聚会里面，好好快一点起来，开口赞美，开口祷告，好，主要你拍手就拍手，举手就举手，要你跳舞就跳舞。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比较不需要把你摇动那么厉害。我自己，我感谢主，我从小，从小好像比较没有那种什么，我觉得我的心灵蛮健康的啦，好，那所以比较没有什么那种压抑呀、捆绑，所以当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完完全全安静的，就是知道他进来，那么安静，没有一点动，好，可是宝贝进来了，好，那我认识的有一些人，看起来也都是这样。那你不要说，哎呀，圣灵要摇摆你的时候，就是不要这样，人家会觉得我有捆绑。这就是神为什么要摇你，捆绑太大。那个常常一什么都赶快想到别人会怎么想我啊，那个自觉很强的，就是捆绑很大，也很强，常常老自己是比较大一点。哎呀，人家怎么看我，人家怎么想我，那管嘛，神说你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小孩子都不会想人家怎么看他，他高兴就拍手，高兴他就跳，他也不会想人家觉得他唱的好不好听，他不管，他就是唱，他快乐他就唱，神就喜欢我们这样像小孩子。好，小孩子的老自己总是比大人小一点。好，那所以我们要在这一方面哈，不要去看别人这样，以为这样比较属灵哈，所以就好像神的同在一临到的呢，自己就禁不住的也想动一动，也想摇一摇哈，这样。那人有时候会这样，潜意识里面想要模仿别人，所以别人点头，他也开始点点点。有我们在新竹有一位姊妹是一直点头，有一位是一直摇头。那后来呢，他们结婚以后，我发现这种摇摆的现象就没了。那另外有一些人是因为潜意识里有一点要模仿别人，自己不知道是潜意识。那其实有时候刚开始神充满我们的时候，他摇摆你的身体，你就是很倒空的顺服，可是你不要有一点去人的那个倾向去使他动，或者动久一点，就是你就是很放心，就是很安息的在主的面前这样。好，那有些人呢，圣灵一充满他的时候，大叫或者大哭，哭得很厉害，叫得很厉害，或抖动得非常大非常大。那我们刚开始给他释放一阵子，一段时间了以后呢，慢慢的，可以叫他，就是我一般服侍这样的人哈，像我们那一个姊妹，她就是这样啊、哦，这样非常抖动，然后就觉得力量好大，就觉得。好，就这样，力量很大。后来我就服侍他的时候，我就帮他的那个手拨开来，因为他那个手，有时候你是因为神的一个天上的力量很大在你身上，可是有时候也因为我们的魂，我们的那个魂有一点在 push 他，好，就是我们魂会觉得啊这样动很舒服，或者这样动好像就是觉得蛮。觉得比较奇特一点，所以我们的魂有一点往这方面的倾向去，那个就会动越厉害，就会 越厉害。所以我就帮他的手哈，这样拨开来，拨开来，然后就告诉他，就说 你往里面去，你安静下来往里面去，神的同在会更丰富。好，哎，今天他就安静下来，他就完全停止了，安静下来，他往里面去，你会发现里面的同在更丰富。比如说你这个人一直在注意你外面的抖动啊，外面的那个现象，你反而同在不会那么丰富，那你就回到里面去安息下来。神做工的常常都是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体完全安息下来。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讲到说你们要歇自己的工，进入安息，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神的那个救恩要坐在我们的身上，常常都要等到我们回到安息的时候，他做最伟大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所以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一些。那看别人有这一些现象的时候，也不要觉得稀奇，好，也不要很快就去禁止他，就是让他有一段时间去释放。有一些人实在是需要圣灵来释放他，好，他才会在那个更自由这样。好，那另外我就是要讲到说，当圣灵一来充满的时候，仇敌就是撒旦，他非常的怕，他不怕我们几千万个人都成了基督徒，但是他很怕人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因为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就是神的国大大的降临在这个人身上，撒旦对这个人就完全失去了引垒，完全失去了权势，因为神国的力量那么大在他身上。好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见证，好，当神那样子临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哎，他很多属地的事，很多什么他就都可以放，属地的情感等等他就都可以放。好，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她本来都等了好久，准备要去那个我们受洗的那个礼拜天，他们要去一个地方玩，而且他是很想要去那个地方玩的，心都已经期待了好久。可是就在礼拜天的聚会，他摸到了神，他摸到了神，只是这样子的摸到神呢，他就说他要受洗，而且他不去了。好，他不去了。我就觉得说，真的，我们很需要那个尝到那个天恩的滋味，尝到神同在的荣耀跟甘甜。你尝到多少，你属地的残垒你就可以放掉多少，而你就发现你里面就自由了多少。以前就是很不自由，很被这个捆绑，很被那个吸引，那个地的残垒捆绑很多。可是当你越尝到那个天恩的滋味，神的灵充满越大的时候，你发现地的吸引就一直失去了，你就成为那么自由的人。这是我真实的经历，我自己以前是被这个世界捆绑那么深的人，可是现在我觉得我那么自由，我也可以去享受这大自然，可是是在主里面来享受。可是不再是以前好像没有那个就觉得人生不够快乐，我的快乐是建筑在那一些外面的那一些东西上面，继续要去找快乐。可是当神的国那样临到我们里面以后，里面有新天新地，哎呀，我们就看万事万物都觉得很美，整个世界对我们而言变得更美丽了，而且我们更会享受，更会欣赏。那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被圣灵充满？一方面是神的命令，好，一方面耶稣一直说，施洗约翰说，耶稣也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他一直叫我们要预备，怎么预备呢？他说要悔改，悔改，预备迎接天国。所以天国必须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否则将来我们到天堂去，我们里面充满的是属地的兴趣啊、嗜好啊、 属地的胃口。你将来到天堂去，天堂对你而言不是天堂嘛？因为对属天没有胃口，没有兴趣。所以今天天国必须那样大大的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那么有胃口。你知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会更明白神的国，他会被对那个天上的家乡有一个很深的羡慕，可想可想到那里去。以前不是啊，我以前信主是一回事，然后就觉得世界很可爱，就觉得哎呀，我实在不应该那么早信主，对不对？因为世界那么可爱，讲台老是讲不要爱世界啊，我里面就很冲突，对不对？所以我巴不得他断气前一刻才信啊，这样天堂也去了。可是当我越追求，我发现不是，天国必须今天要开始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有那个天国的那个荣耀，天国的羡慕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将来一到那里就说：“哦，耶稣，我实在渴慕你，渴慕了好，我好想你哦！现在总算可以永远跟你在一起了。”我相信有很多基督徒一到天堂就看到耶稣，很陌生，而且很不习惯跟他在一起，因为太 holy 了。我比较习惯那个世界的样式和味道。到那去，哎呀，太神圣了！真的，我以前就这样，我以前怕当传道人就是这样，而且整天都在教会，都摸教会的事，太神圣了。像我这种这么爱世界的，就觉得哎呀，我实在很怕当传道人。好，那所以我们很需要，被圣灵充满。让神的国那样的临到我们身上，可是呢，当神的国临到一个人身上，被圣灵充满以后，仇敌会非常的反对，所以他会用各样的方法。我发现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我自己是这个经验，常常马上面对的就是一个感情的一个试探，就是一个感情很大的试探，要把你从这个对主的追求里面去吸引离开。那感谢主，主耶稣得胜。那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他一被圣灵充满以后，就有一个感情的事临到他，好，一个没有信主的啦，哈，或者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可是就是不可慕主，好，然后哎呀，实在很吸引你，好，那这方面一直要一种。牵扯，所以很多被圣灵充满，一个是感情的事，还有呢，有时候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你会发现仇敌就是不放过，那他会用各样的诡计来使你离开这个有福蒙福之地，好，那很多时候就是借着什么骄傲。有些人被圣灵充满以后，有一些恩赐啊，说预言的恩赐啊，或者赶鬼医病的恩赐啊，不知不觉就有一点骄傲起来，因为会说预言，那很多人都来问他，好像求签卜卦一样啊，这样，不知不觉就里面有一点点的那种骄傲起来，渐渐就把这个谦卑的基督就赶出去了。仇敌就进来，渐渐就有一些迷惑的灵在里面，以后就出事了。那有好多个教会，一开始追求圣灵充满以后，就是有这些事发生，就是一个本来被圣灵充满的人，那你看见他也很有恩赐在身上，怎么后来就出事了？好，然后他们就要需要赶鬼，把那个鬼赶出去，以至于呢。教会就一片的混乱了，就开始很多人害怕追求圣灵充满，仇敌就哈哈哈就拍掌。在很多保守的教会一开始要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常常就有这种事发生，使人害怕追求圣灵。好，所以我们很需要留意，就是当神国临到的时候呢，你里面不能再有那种黑暗罪、说谎、骄傲在里面。我们有时候也许不小心有一点骄傲，或者在一个 那种情况底下说了一句谎话，可是应该受责备，要快点认罪悔改。如果我们还是逞着我们的面子，我们不愿意认罪悔改，而且需要很认真的悔改。好，很多人就是每次都主啊，求你帮助我，可以怎样怎样啊，主啊赦免我，可是一起来回到家他又照样这样做，一次两次三次，渐渐你会发现他就是把这位圣洁的主赶出去了，他我行我素，而且呢渐渐那个说谎的灵会在身上，就在身上，邪灵附在一个人身上常常都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仇敌地步，不尊神为王，而让那个罪去做王。那有些人会害怕，就说哎呀你看那个我追求圣灵啊，会不会后来就被邪灵附啦，好，那是不可能的。那可是他说有啊，我就明明看见呢，就是在那样的聚会里面有人就开始就是那种邪灵在他身上显出来。其实那是什么？那就是邪灵要附在一个人身上不是那么容易的，邪灵他会来欺骗一个人，吓唬一个人，攻击一个人，但是要附在一个人身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常常都是这个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地步而不悔改，硬着景象不悔改才会这样。那所以那个人是他已经本来就已经有邪灵在他身上，只是呢他在一般的那个没有那么圣灵大大运行的地方的时候呢看不出来，哎，你看他也蛮有礼貌的啊，对人也蛮好的啊，也奉献啊，看不出来。可是他在那个神的同在那么丰富运行跟彰显的地方的时候，那个邪灵在里面就受不了了，就开始会叫，开始要出来了，开始不安了。所以是在这样情况下去把它彰显出来的。好，那就像那个亚拿尼亚一样，在那个圣灵那样丰富浇灌的地方，他说了一句谎话，马上神的审判就临到。好，在神同在那么丰富浇灌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那么恐惧战惊的敬畏神，敬畏神。有时候也有人是这样子，就是他可以享受神的同在啊，哎呀觉得也很甘甜。好，可是呢里面有一个不饶恕人的灵，就是说有一些人得罪他，他就是一直不饶恕，好，一直没有办法打从心里面真实的去饶恕。那他在这个圣灵很丰富的聚会里面呢，他还是可以感觉到神的同在，还是可以感觉到神的浇灌。你知道一个人常常是这样，那个叫做开窍了，好，就像那种人家那个一贯道的也是，你一去他就给你点穴，好，你那个穴道开了以后，你跟灵界就很容易通，你跟灵界就很容易通。那我们被圣灵充满了以后，我们这方面对灵界的事也已经比较敏感，比较能敏感。所以你在神的同在很丰富的地方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感觉到圣灵的浇灌，好，或者是感觉到哎呀主的同在很甘甜。可是我们里面有一些那种黑暗一直不去对付的，就是那个我就是不饶恕他，好，我就是跟他好像就是那种对头，好，或者就是一直去嫉妒某个人，好，那种黑暗不去对付就会像扫罗一样。扫罗他嫉妒到想把大卫杀死掉，可是他到那个地方去，他一样可以受感一昼一夜耶，很长耶，一昼一夜24小时啊，一直受感说话。可是呢，他的生命，他的黑暗都仍然在，他的黑暗都仍然在。 所以我们里面的黑暗是很需要借着我们求主光照，光照我，把悔改的灵赐给我，主啊，你一定要光照我，主才来做的。我们是很需要这样的。有一位神的仆人，那他说他因为有几位伤害他，而且伤害很深。那伤害很深呢，他也有时饶恕了，可是有时就是说那个伤害又继续来了，所以里面就是伤害很深。那可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可以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那照样可以服侍，也在聚会里面有神的同在。可是呢，直到有一天主光照他，主告诉他说，你要从心里面真实的去饶恕那几位。好，那这位弟兄呢，这位弟兄他就真的去饶恕了，他真的顺服了，打从心里面去饶恕。饶恕了以后，他说神好大的光就进来，神那个那么丰富的同在就进来。那从那一天开始，一个那个更荣耀的生命进到他里面，他的服事所产生的果效，那个恩高那么不一样。以前讲到人家也觉得他讲得很好，可是现在是不一样，现在是那个在聚会里面神的做工那么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很容易有拦阻，可是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就是需要主来光照，来挖掘里面还有什么黑暗。好，还有什么黑暗？如果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没有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不知道那个黑暗的严重性有多大。那个说谎，那个不饶恕，那个嫉妒，那些黑暗在神的国里面是多严重。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16:12-13，耶稣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可是你们不能领会，他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才会带领你们进入这个灵界里面的这个奥秘，属灵的真理里面，我们才会明白，才会领会。那如果我们一直没有这样更丰富的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常常我行我素，我们不知道那个严重性。那还有呢，一个人如果被圣灵充满，然后呢，渐渐里面有声音，就是对他说你是我特别拣选的器皿，将来我要大大的重用你，使你成为怎么样怎么样的。告诉你，这个很危险，常常都是仇敌的声音的，常常都是仇敌的声音。好，我你是我特别拣选的，你会将来成为特别怎么样怎么样的。好，我们都要小心，神很少会对我们讲这种话的，他常常要我们的就是去看别人比自己强，去顺服，去爱，去饶恕。他说，你是特别拣选的，神会告诉你说你是我所爱的，可是神不会告诉你说，哇，你是我所拣选最特别的，好，特别将来要成为怎样怎样的。我讲的这都是真实发生的事。好，那后来他一直听，好，然后渐渐呢，他就照着那个声音一直去做，就后来显出来是仇敌。好，那这个其实也都跟我们里面的心态很有关系啦。如果我们常常要追求洁净，主我要谦卑，像你一样的谦卑，主我渴慕像你一样的温柔，主啊，你的爱更多充满，如果我们常常追求是这些，就不会， 如果我们里面常常羡慕的，就是要，哎呀，希望要成为神重用的器皿呐、希望我在教会里是要很被重用的啦，希望别人要对我特别的尊敬啊，什么什么。如果我们里面常有这种倾向、心态，你就很容易被仇敌迷惑、欺骗。那我今天公开的对大家说，这种声音常常都是仇敌的声音。还有神常很少用一个声音来对我们说，偶尔会很少，常常都是一个里面的心思意念的闪过去。好，那还有呢，神对亚拿尼亚说保罗是他所特别拣选，但是接下来保罗是什么？被逼迫啊，受很厉害的逼迫啊。那如果你是神特别特别拣选，你会发现其实应该有很多十字架的，是不要随便羡慕这种东西。我都很害怕这种的。我想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我最后讲到我们当中一个弟兄的见证。这弟兄呢，他跟我讲到，他一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他说他第一个现象就是发现，他只要有一点论断别人哦，哇，他里面就很难过很难过，他就要回家赶快跪下来一直的认罪认罪，否则他里面就很痛苦。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家认罪呢？你论那边，你在车上就赶快认罪啊，你随时就赶快认罪。他说对，我也这样认了，可是里面就过不去，还不够，还需要回家跪下来啊，好，跟主这样子的认罪啊，哈，否则里面很痛苦。那我觉得这种圣灵充满是很正确的，很对的，因为这位圣洁的神，这位柔和谦卑的王进到他的里面。好，那所以我今天就是在讲到底什么是圣灵充满，不是外面的那些现象而已，而是重点不是那些，当然那些现象常常也都是一个圣灵的充满或者浇灌，但是重点都不是在乎希望我赶快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经验，不是，而在乎我有没有一直洁净自己，像主一样的洁净。那我们只要越来越像主，你自然主就很喜欢住在你里面嘛，那就成为一个满有神的同在、满有圣灵的人。所以这样的路才是最保险也最正确的。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16首。好，当然我们要继续这样子的，求主，把悔改的灵、忧伤痛悔的心赐给我们。我们还要继续更多的认罪，认罪，求他光照认罪，好让主更丰富、更大的充满我们。而且在生活里面，要更留意的跟随他，留意的在他的光中生活。OK， 我们一起来看。圣灵充满，一定要常常记住一点，带着喜乐的心来追求。主要光照我们，把忧伤痛悔的灵赐给我们，那是他做的。
可是每一次我们来到他面前，都应该带着喜乐的心，因为他乐意充满我们。只要我们除掉一切的拦阻，他都那么乐意充满我们，乐意施恩的神。我们要喜乐，充满信心来追求他。我们再重复一次。留意的就是请大家一定要顺服，顺服圣灵，顺服里面微小的感动。就像刚刚弟兄做见证，如果主感动你要用广东话祷告，你就祷告；主感动你要跳舞，你就跳舞，让圣灵会更大大的浇灌下来。我们唱第二节。